很高兴再次有机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早上呢，在国语聚会的时候啊，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了诗篇42篇的经文呢。那今天比较巧，因为要讲两堂啊，所以我特别就挑选了42篇跟43篇啊。弟兄姊妹呢，来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呢，我非常建议弟兄姊妹可以把42篇跟43篇放在一起来读，为什么呢？因为在42篇和43篇里面，有一句话是反复出现的啊。假如大家来看42篇的第5节啊，他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啊，这是第5节。第6节再次说，他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然后在42章的第11节他又说，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那么刚刚我们读到43篇的第5节，我们又一次读到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所以我们读这两首诗篇呢，其实要给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啊。那非常坦白的讲啊，就是说现代人一个最大的问题啊，你发现美国是制造心理医生最多的国家，对吗？那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现代的科技的发展带给更多现代人的焦虑 anxiety 啊，现代人的焦虑。但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我们今天的焦虑，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有些问题更多的是我们可以从信仰上面可以解决的啊。那我特别呢推荐弟兄姊妹啊，你可以去看就是在20世纪非常出名的这个清教徒的牧师Martin Lloyd Jones 啊，中文把它翻成叫做中马田，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他的那个已经翻译了。 Martin Lloyd Jones 是在二战的时期就在英国的 Westminster Chapel 做这个牧师讲道，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很多他的属灵的著作。那其中一本书呢，就跟我们今天这个两篇的诗篇有关系的，英文叫做 spiritual depression， 中文把它翻成灵性的低潮，灵性低潮。弟兄姊妹，我们要很真实的讲这一件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忧闷的时候，有没有？你告诉我你每天都是很好的，我不相信。你今天问我，我也常常有 rainy days， OK， 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尽管我做教会的传道人，但是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一件事情，有人就说，世界上最难的工作就是做传道人。我们常常就讲说，牧师是世界上最寂寞的工作。最寂寞的工作。但是我们都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可以跟神去祷告。所以呢，我相信刚刚我读到42篇、43篇这反复出现的这个4句话，弟兄姊妹也可以问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那么答案呢是非常明确的，当你忧闷的时候，当你烦躁的时候，就这个打出来的这个经文第5节，他说：“ 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问题答案那就不需要讲道了，对吧？就是说就很清楚了。但我们今天要讲说啊，就是说早上我跟国语的弟兄姊妹啊分享的时候呢，我就跟弟兄姊妹就讲到，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要隐藏我们这些的情绪，对吗？你可能愿意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你的喜乐，你的那种兴奋，但是呢，我们常常说，谁愿意听你一天到晚倾诉你的苦楚呢？但是我们读到这首诗篇，我们得到一个提醒，谁愿意听呢？我们的神愿意听，我们的神愿意听啊。所以长话短说啊，早上呢，在国语聚会的时候啊，我们首先就讲到读这个两首的诗篇有四个方面啊，我不是要讲这四个方面，但我们有一个 introduction， 就是说有四个方面弟兄姊妹必须要注意的。当你心里面苦楚的时候，忧闷的时候，祷告是我们最好的方式，可以让我们把我们的重担卸在神的面前。祷告可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这个也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可以负他的轭，可以担他的担子，因为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容易的。这是一个方面，弟兄姊妹，你必须要知道，祷告可以让我们卸去我们的重担。第二个，祷告可以让我们知道，我跟早上我就是说，祷告不是在向空气说话，祷告也不是你戴着一个拳击的手套去打那个空的打那个沙袋来发泄你的情绪。我们的神可以包容我们一切的抱怨，一切的抱怨。假如你心里面有那种的焦虑愤懑，你在神面前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隐藏，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向他倾诉。第三个呢，在这两首的诗篇里面好像提醒我们说，神到底在哪里呢？就英文我们把它叫做 The absence of God， 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呢？就好像在四十二篇的第三节，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忍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然后在第九节，他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你为何忘记我呢？神到底在哪里呢？神有没有忘记我呢？假如你有这样的经历，这并不是说你不能够祷告，恰恰你有这样的经历，你更多的要祷告。所以我来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看到那个 Warren Wisby， 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都有，我介绍大家有买这个叫做《永恒的赞美》，就是 Warren Wisby 专门写每天一篇的这个诗篇的灵修。那 Warren Wisby 特别讲一句话啊，就是从第三节四十二篇的第三节这里来的。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 Warren Wisby 他就说，他说你知道吗，你的眼泪可以成为你属灵的粮食，你的 tears 可以成为你的 spiritual food， spiritual food. 神不轻看我们的眼泪，反而在眼泪的中间，神显现出他的信实和慈爱，所以这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呢，我们知道说，在你的忧闷和烦躁的中间，神不是不知道的，其实神就在那里。大家非常熟悉在诗篇的29篇第10节的经文，诗人在那里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作者为王，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所以啊，弟兄姊妹，假如在你的属灵经历里面，你经历那种忧闷、烦躁、焦虑，你不要觉得好像我们的属灵虽然是一个好像我们遭遇坎坷，但是我们常常要记得，我们每一次属灵中间的危机都会成为我们与神会面的转机。所以我再说啊，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以前呢，有四个方面我们必须要明白的。第一，祷告是卸去重担最好的途径。第二，神可以包容我们在他面前一切情绪的发泄，你可以说什么都可以 OK， 在你的思祷的里面，你不要隐藏你的情绪。第三点，神好像忘记，但神并没有阻止你的祷告。第四，就算你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可是神就在那里，洪水泛滥之时，他依然作者为王。那今天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我们首先讲这个四点啊，但我不是要发挥这个四点，就是我们先做一个前提。那今天从三个方面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就是当我们在这个灵性低潮的中间，我们怎么样来寻求神的帮助，怎么样来寻求神的帮助。第一个呢，请弟兄姊妹看这几节的经文啊，我刚刚就说我们从42篇、43篇我们放在一起看。请大家首先看42篇的第五节，42篇的第五节，诗人在这里提问，他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是第五节。然后呢，请大家看第11节，他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然后到了第43篇的第五节，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今天早上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第一点呢，你心里忧闷的时候，第一点，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学习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当你仰望神的时候，你学习的那个功课就是你要来到他的面前，你要学习等候的功课。等候的功课，等候的功课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经历的。但是当我们想到说等候啊，什么叫做等候呢？那首先弟兄姊妹，你报税以后， 你有没有等那个退税的经历？退税啊。那最近呢，这个我最近这几年呢，我这个退税都不顺利，都不顺利。那我的会计师呢，常常就说，世界上没有比你的退税更简单的了，他常常跟我这么讲。所以呢，因为他这句话的鼓励，我呢就蛮有盼望啊，有盼望。三月头就报了税，他说：“你放心 ，IRS 的这个 rule 是多少？大家都知道，你等吗？你不等，你大概你的收入蛮好。”OK， 他说 IRS 要等，不超过21天，你就会收到你的退税。OK。所以呢，等了21天，没有退税，再等了21天，这个 IRS 你要找到他跟他讲话，你知道也蛮难的，蛮难的。那么，但是你 Google 呢？他说有一个，他说 How to speak to a real person？ 因为你假如没有这个技巧的话 ，How to speak to a real person from IRS？那么他就告诉你，一开始的时候要按几，按三，二三三什么，照着他的按，按到最后呢，他要叫你 answer 什么 ？No answer， 就 pump to a next category。好，最后等了1个小时，你的退税还要等，因为我们告诉你，你要等10个礼拜，10个礼拜也没有，再打，今天太忙了，上一次还可以 talk to a real person。这次照着这个方法，我们太忙了，没有办法接你的电话了。所以呢，我就问我的会计师 ，What can I do？ 他说 ，Just wait， just wait。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说的叫做等候神，这个不是我们那什么叫做真正的等候神呢？什么叫做真正的等候神？真正的等候神是有两点呢，一个就是真正等候神的工作，不是看你的工作，而是看神的工作。第二个呢，在你等候的里面，你不会感觉到你越来越焦虑。啊，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你等这个 IRS， 那 IRS 早就知道有我们这些焦虑的人，所以他那个他不是也有一个 app 吗？他说你一天最多 check 一次，你 check 100次跟一次的效果都一样，对不对？所以呢，他知道你越 check 你越会焦虑，但是你在神面前你要等候啊，你越等候，你的里面不会越焦虑。而会越来越感觉到你的里面的灵性得到更新，啊，这是我们跟世人的等候，等候神跟世人的等候有两个最大的区别，啊，我再说，我们人的等候就是一直想我要做什么，第二，你越做越焦虑，可是你等候神呢？你就看到神的工作，你越等候，你就越感觉到你的里面有更新的心怀意念。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有这段的经文啊，我们在疫情的中间，弟兄姊妹也分享到这段的经文，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从29节啊，到31节，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31节，这个是最重要的经文。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四十章的三十一节这里提醒我们，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很多牧师呢，当他们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自然提到在现代的宣教史上面一位非常伟大的宣教士，他是一个短跑的运动员，叫做 Eric Little。 好莱坞的电影《烈火战车》就是根据他的见证所拍成的。 Eric Little 他是当时参加奥运会100米的绝对可以拿100米的冠军，可是比赛那天呢刚好是主日，所以呢他就要守主日，他就没有去参加那个比赛，因为他觉得主日他就在神的殿里面，他面对神，他没有参加100米的比赛，自然就把100米的冠军就是说拱手奉上了。可是呢后来他参加了，假如我没记错是不是400米啊，他就用100米的速度去跑400米的比赛，他不应该拿400米的冠军，可是就好像这段的经文，你把一切的荣耀尊贵都给神，你等候耶和华，那事实上是谁给他有力量呢？是神给他有力量，因为没有可能，你知道你用100米的力量去跑400米的比赛，怎么可能呢？可是他拿到了冠军。但是假如大家看宣教的历史上面，你看到他后来，他当然是运动的天才，可是他对整个历史一个重大的影响是什么？他后来去做了宣教师，他到了中国宣教，在1940年代的时候，在二战快要结束前，他为主殉道，死在中国山东潍坊的日本人的集中营里面。但是你回想到 Eric Little 他的见证，真正是这段经文的印证。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当他奔跑的时候，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我相信说一个等候耶和华的人，我们弟兄姊妹啊，你想到那个侍奉的困难，就好像我们就举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啊，我相信我们粤语的弟兄姊妹因为 Judy 他们一家来，愿意让他们一起跟我们有敬拜啊，所以 Noreen 就说我们要给他提供翻译啊，我们也有Quinton 奉献给教会的这个器材。那 Eureka 昨天就你准备了很多时间对不对？准备了很多时间，那他就问我你讲到要什么经文啊？那到最后我给了 Eureka 经文，然后 Eureka 他就说Pray hard, OK。 但今天祷告的结果居然他不用翻译了。但这不过是一个玩笑啊。那但是你在等候的中间你是什么？ Pray hard， 你就是求神来做工，对不对？求神来做工，我不完全，但是我相信 耶和华使我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忧闷的中间，烦躁的中间，我们都应该学习这一个的功课，因为我们这群人跟世人不同。我们要说，我们这群人，我们是蒙神拣选、蒙恩得救的罪人，跟在世界上的人是不同的。那保罗其实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这群蒙神拣选得救的人啊，请大家看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啊、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可以学习等候的功课，在等候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属灵的好处呢？那么罗马书第五章的第一节开始，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啊、那么接下来大家非常喜爱的经文，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在等候的里面，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有这位让我们在罪里面脱离那个罪恶的捆绑，脱离那个死亡权势的神，让我们有盼望，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的时候落在困境的里面，保罗说什么，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第一点呢、啊，你有没有在忧闷的中间，你有没有在烦躁的中间，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来等候神。这个等候是什么？我再说，等候神的工作，并且等候，在等候的中间，神让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会因为越等候越焦虑，而是因为越等候让你更加的来经历神的信实，经历他的伟大。那事实上弟兄姊妹，假如你回首看去啊，你看你每一次你的属灵的经历，你回首看去，假如你真正学会在神在等候神，学习这个等候的功课，你回首看去，其实每一次其实神的工作都是信实的、啊、这是第一点，学习等候的功课。那第二点呢，假如你等候，你的属灵，你的灵属灵的生命每天更新而变化，那么你接下来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有三节的经文、啊、请大家看在42篇的第四节，他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然后到了第八节，请大家看第八节，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然后请大家看第43篇的第4节，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 我要弹琴称赞你。那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呢，你发现诗人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在刚刚我们读到的第四十二篇的第四节，他说我与众人同往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声音？要用欢呼称赞的声音，欢呼称赞。第八节他说，黑夜我要什么？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第四节说称颂，称颂，欢呼称赞。第八节说我要歌颂。刚刚我们读到的第四十三篇的第四节，他说什么？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我要弹琴称赞你。等候的一个结果，必然会发出赞美的声音，等候必然让我们来称赞。为什么？因为当你等候的时候，你看到神的工作，你必然会数算神的恩典。大家都知道，当我们到感恩节的时候，在传统的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唱数算主恩这首的诗歌，对不对？ Count your blessings。 但是假如你去看这首的诗歌，他没有说哦，我现在环境很好。因为这个诗歌他怎么唱呢？他说，当你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当你忧愁上胆几乎要绝望，对不对？他这里说什么？因为我们人常常会是什么？哦，我现在环境很好，我感谢神。我现在环境不好，所以我心里很忧闷。但你看他这里刚好反过来，他说，当你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当你忧愁上胆几乎要绝望。但接下来他怎么说？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主奇妙看顾。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在属灵的团契生活里面学到的一个功课。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很清楚的说，不要当我们在环境好的时候才学会感恩，才学会称赞。不要说我们环境不好我们就抱怨。那通常你知道，很多时候我是不是这样呢？我很多时候也是这样，环境不好的时候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抱怨。但是在这里诗人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忧闷的时候，你烦躁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这是何等的美好！你环境不好的时候，你也要称赞他，你赞美他。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有人说，哦，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已经够苦了，所以我要唱赞歌，让我心情愉快一点。不是，我可以告诉你，不是。因为赞美神是我们献祭的方式。赞美神，弟兄姊妹，你不要忽略啊！很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说，我来到教会，我唱诗可以让我的心情好，可以让我释放，这个是次要的，你知道吗？这是次要的。来教会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来到神的殿中，因为神的同在，我们来敬拜他，对不对？所以献祭是什么？献祭是来到神的面前，一个赞美是来到神的面前， 献祭，让神得到喜悦。那大家来看一看啊，在诗篇的第五十四篇啊，请大家看，在诗篇的第五十四篇第六节和第七节啊，五十四篇的第六节和第七节，这两节的经文，他说：“我要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所以在这里你看到第六节他说什么？我甘心祭献给你，耶和华，我要称赞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所以啊，我常常我就提到说啊，我在我们教会啊，我常常提到，为一个弟兄姊妹，他假如为他的疾病、为他的医治祷告的时候，我常常记得陈牧师啊，我还是提到这个见证。我们参加那次的祷告会，为有个弟兄，他的检查还没有结果以前，为他来祷告。啊，牧师就挑选了这首的诗歌，首先要唱什么？颂赞主圣名，先要颂赞主。你不是说因为环境好才颂赞主，在任何的环境底下，你都要以感谢为祭，用颂赞来献上我们的祭。所以请大家来看一看啊，同样的在诗篇的69篇从30节到36节，更加的让我们清楚明白为什么要感谢，为什么要颂赞。从30节啊，69篇的30节开始，他说：“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甚是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这几节的经文这里提醒我们啊，当你来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的时候，你知道在赞美称谢、在颂赞神的名的中间，你知道什么呢？原来我们的心意，你敬拜的心意，不是要让你自己得喜悦，而是要让谁得喜悦呢？他说要让耶和华喜悦，让耶和华喜悦，并且他说这便叫耶和华喜悦，甚是什么？甚是献牛，比我们所献上的祭，我们用嘴唇，我们用心灵嘴唇所献上的祭，那个感谢称颂，比我们献上的那个公牛更加的可贵。为什么？而我们在献祭的中间，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知道他是谁呢？我们知道他是创造天地的主。34节他说：“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要赞美他。”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他救赎了我们。35节他说：“因为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所以弟兄姊妹，赞美称颂 是等候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一个等候神的人一定会称颂，一定会感谢，一定会赞美神。所以在诗篇的42篇和43篇里面提醒我们第二件的事情，当我们等候神以后，你必然要怎么？你必然会赞美称颂，赞美称颂。但是第三件的事情啊，请大家继续的看诗篇的42篇11节，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那接下来请大家看啊，他说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第五节，43章的第五节，再次他说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那我们刚刚讲到两点啊，等候赞美。那第三点呢，就是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等候神的人一定会赞美神，一个赞美神的人必然要仰望神，必然会仰望神。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经历的中间，我们常常求什么呢？常常求什么？我们求健康，求心里的平安，或者有的人求财富，或者有的人求家庭的和睦，这些都没有错的，没有错的，不是有错的。但是最美丽的就是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面。我们常常就说啊，就说上个礼拜六啊，我们这个 Billy 和 Helen 的这个金婚庆典，那我儿子也来了。所以完了以后呢，那个不是一个人说啊，好几个人他跟我说，他说你跟你的儿子是不是双胞胎呀？哎呀，我这句话你知道吗？我听了，因为我你说假如有人说你儿子真好啊，他大学毕业了，他找到，没有一句话比说你儿子跟你像双胞胎这句话更让我受用的，对不对？做父亲的人有没有这个心情呢？我相信我们做父亲的人这个心情都是一样的。那你想一想吧，天父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天父的旨意就是说他要让我们像他一样完全，对不对？假如啊，这个话不能当算数啊。假如神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机会跟神说话啊，然后有人就对着神说啊，比方对着神说，哎，天父啊，你知不知道 Edward 跟你像双胞胎一样啊？你说天父他心里面什么样的感觉啊？他真的是非常的喜悦，对不对？非常的喜悦。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说忧闷烦躁，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去瞻仰他的荣美，让他的光来光照我们。圣经里面其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在诗篇的84篇，我相信大家不陌生，诗篇的84篇， 八十四篇非常的美啊，它最主要的美丽是讲到说什么，就是在耶和华的院里面，在耶和华的殿里面，他感觉到在八十四篇的第十节他说什么，他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甚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所以诗篇的八十四篇是告诉我们在神殿里面的那个美丽。但是请大家看一看八十四篇的第九节，这节的经文请你不要忽略啊！我们看第八节第九节，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啊，就是说你仰望神的时候，你得到那个最大的祝福是什么？我刚刚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以为说，哦，就好像我们教养孩子的过程，啊，以前以为说，好，我们希望他小学、中学、大学完了以后，可是你知道，人生的经历就是这么，怎么说呢？很为难，怎么说呢？小孩子长大了，可是接下来你就要面临空巢，就是你没有办法得到那种满足，人生不可以让你满足。但是真正的满足是什么？就是当你瞻仰神的荣美的时候，耶和华的面来光照我们啊！大家也知道，在民数记里面啊，在民数记里面，就是弟兄姊妹假如接受祝福的时候，其中的一个祝福啊，我们当然有三一神的祝福，但是我们在民数记的第六章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他说什么，就是说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当你仰望神的时候，你那个最大的得着不是因为你得着了什么，而是你得着了神，因为神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当他光照你的时候，当他赐恩给你的时候，你发现说他会让你里面的那个忧闷那个烦躁，因着他的光照可以让你里面的那种灵性的低潮，因着圣灵的带领，他占据你的内心，让你感觉到不可能的地方成为可能。那弟兄姊妹啊，我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不晓得你这个礼拜你有没有看其中的一个新闻，讲到有一个父亲，他有一对双胞胎的儿子，双胞胎的儿子，他其中的一个儿子就叫做 Christian， 夏天啦，所以呢，这个父亲就带着自己的双胞胎的儿子跟邻居的孩子在家里的游泳池里面游泳。所以呢，当他们游泳的时候，这个父亲呢，好像他就在游泳池里面做什么呢？他沉到那个水底下做这个 meditation。 我跟你讲的是真实的故事啊。他在做 meditation 的时候就失去了意识， 就是 lost 这个 conscience。 想不到他那两个双胞胎的儿子马上就发现他的父亲好像情形不对，所以呢这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叫 Christian， 另外一个叫什么，马上到水底下把他的父亲啊给他推上去，推上去。那么并且呢他们好像在这个看过一个电影，知道怎么样做急救啊，马上就按他父亲的这个胸部把那个水然后就送到这个医院，他的父亲呢就得救了。真实的故事，刚刚才还是新鲜的，不是旧故事。 OK， 那人家就问了，问这两个小孩，他说你父亲180多磅啊，你们两个小孩才80多磅，你80多磅怎么可以把180多磅的父亲可以从游泳池下面给他拉上去呢？ Impossible， 对不对？ Impossible。 那这个孩子真的他说，当我把父亲，两个小孩把父亲推上去的时候，他说我们有在祷告，不是我们 Jesus， 这是小孩子真正说的，不是我们，是神，是耶稣把我父亲救上来的。所以我们回到这里啊，我们在忧闷烦躁的里面，我们等候，我们感谢，但是当你仰望神的时候，你才发现说真正做工的不是我们，真正的做工的是谁呢？真正做工的原来是神。在旧约里面，你知道讲到有一个大家都认为啊，讲到雅各。那我常常问弟兄姊妹，我说旧约里面的这个雅各到底是一个聪明呢还是狡猾？ OK， 那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都说什么， He is smart, he is not bright， 对不对？他是很狡猾的一个人。但是大家看到说啊，雅各当他得了财产，得了抱得美人归，对不对？可是当他最后要跟自己的哥哥，这是他人生里面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呢，因为他欺骗了他的哥哥，骗取了长子的名分。所以当他快要跟他哥哥见面的时候，他还是非常的狡猾，他把自己的家人都送到前面，自己到最后。在创世纪的第32章里面讲到雅各在亚伯渡口跟神人交战，跟神摔跤。然后呢我常常就说啊，假如弟兄姊妹看创世纪的第32章讲到这句话啊，好像你不能够明白的，大家来看一看创世纪的32章啊，24节他说，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我常常问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啊，雅各他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圣经里面说什么？圣经里面说连神人都不能够战胜雅各。雅各胜了那个摔跤，可是他输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人生里面常常以为说神不能够胜过我，当你战胜神的时候是你失败的时候，不是你胜过神你就赢了。 恰恰是你失败的时候。可是雅各属灵的转折在哪里？雅各属灵的转折就在那个时候，他牢牢地抓住神。请大家看创世纪的第32章26节，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什么？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去。雅各紧紧地抓住神，而神就给雅各祝福，并且在那个地方，雅各就给那个地方起了这个名字，叫做比努以勒，意思就是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但愿弟兄姊妹都可以学到这一个的功课，我们都可以学到这个功课。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当你觉得绝望无助，当你觉得你心里面忧闷烦躁的时候，我们今天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第三个很清楚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说什么？诗人在这里两次告诉我们说，应当仰望神，应当仰望神，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是我的神。当你仰望他的时候，他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帮助，自然他也可以把我们心中的那个忧闷和烦躁挪去。所以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从诗篇的42篇和43篇，弟兄姊妹可以问你自己，我们都可以问我们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我们灵性的低潮，有没有？有。我们有我们灵性的低潮，我们忧闷，我们烦躁，但是这两篇的诗篇告诉我们说，祷告是最好的渠道，神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愿意我们可以把自己完全的暴露在他的面前，因为他是神。而且我们虽然忧闷烦躁，但是就算在忧闷烦躁的中间，神也不会不让我们祷告，在任何的情形里面，神都会让我们祷告，并且他知道洪水泛滥之时，他依然坐着为王。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呢？等候神，等候神，让神来做工，让我们里面的心意更新变化。第二，要赞美称颂神，赞美称颂是向神最好的献祭，当以感谢为祭献给神。第三，我们来仰望他，就好像雅各怎么样紧紧地抓住神，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他，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而是靠着那凡事加添给我们力量的，让我们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但愿当我们处于灵性低潮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诗人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段的经文，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灵性低潮的时候， 我们常常是靠着自己，而我们靠着自己的时候，我们挣扎，我们不能够走出那个低潮的情形。主啊，让我们学习等候、赞美和仰望，求神在我们里面来工作，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困境的中间都可以得见你的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